韩良，今天我们谈这个中国吃饭的问题。这个咱们两个人都不太会做饭，所以不能谈这个做饭的事情，是吧？就是谈一谈这个与吃饭有关的东西嘛，是不是？第一，一开始的时候大概可以谈一谈呢，这个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吃的东西多少有点不同了，把这个大致不同的地方你能不能说一说？
我知道的是主要的这样吧，中国人吃饭呢他是以就是讲吃粮食为主，所以他管这叫主食了。就是说北方和南方人这个主食首先就很不一样。南方是产稻米，所以主食呢主要是吃大米。北方主要是产小麦和其他的杂粮，杂粮就包括玉米、高粱，也叫粗粮。这些东西是
小米儿也算吧？
对，小米儿也有。所以北方呢主要吃这些东西。那当然是以白面为好了。白面就算作细粮。
哦，有细粮之说。
细粮、粗粮，细粮就是大米和白面，粗粮就是玉米、高粱，这些东西。所以北方人呢，主要就是吃面食，南方人主要吃大米。这样呢，主食方面呢，南方人就没有什么花样，那米饭就是煮米饭。主食在北方花样就很多。有这个可以做，你看做面条，各种样子的面条。在山西是很有意思，
猫耳朵
面条一共有好几百种。
是啊，好几百种啊。
对，
哦，
然后那个玩意儿刀削面有意思。
是，
我见人家做那个刀削面，拿就是往锅里削啊。
是，
他们跟我吹说这个有的技术高的脑袋上顶着那一坨面，两个手削。
还有这种说法。
所以北方的这个主食花样很多，还有花卷儿，比如说包子，饺子，这也可以算是面，用面做的，烙饼，
是啊，
等等，南方就没有这些东西。但是从副食方面，就是说菜，中国人就是其他除了这个粮食以外，其他的东西像菜、肉和其他的像豆腐等等，这些都叫副食了。副食方面，那就南方的花样可能要比北方多得多。一般的我认识的一些南方人在中国说起吃饭，就说北方人不会吃，南方人会吃。北方人就是很做饭很粗糙，他们讲很敷衍了事，一大锅白菜或者一大锅一个大肘子就就完了。
是，
南方人就很讲究，吃饭好几碟儿都是小小少少的一点儿，但是呢做得很精细。
是，
可是
北方现在还吃这个熬白菜那种东西吗？
啊，吃。
那个是
粉条熬白菜。
是，那其实很好吃
的
东西，
很
好吃的。
可是南方人就说这北方人就是很不会做。是。那我可是南方的菜我就也不大知道了。这可能还得让你来说说。
你看我这南方的菜也不太清楚，这个就是像你说的很对啊，这个南方人吃饭的时候总是有好几盘菜呀，小碟儿啊，还有的时候有很多这个腌的什么咸菜啊什么滞留的东西，是吧？而且南方人好像是大家不是靠海就是靠河啊什么等等，所以常常吃鱼。
哎，对，这也是一个
这个北
像什么乌贼，那叫什么
乌贼？对，叫 squid 啊，英文叫
octopus。
不是 octopus， 是鱿鱼。
鱿鱼
呀，乌贼他们常常吃那东西。我第一次这个看见人吃乌贼的时候，心里面就挺难过的，看着那好像是滑不离鸡的东西啊。而且乌贼以前在学校念的时候，就老师说这鱼一下就喷出来一家伙黑，是不是？我一想这人怎么能吃那东西，是不是？没想到是那东西还可以洗出来的。其实后来吃了一吃，这东西很好吃的东西啊。
哎呀，我就吃不了这些。
你吃不了这些？
我不喜欢这些啊。就是南方人就讲究吃鲜， 一说就是什么东西鲜。
对对，这差不多都是说的，
就是那些腥东西。
腥东西，是是是，都是海里的东西，水里的东西才叫鲜。是，
我过去有个同学，他家里是南方人，他自己很会做饭。他就有一天我到他家吃饭，他给我做，所以他就说只要做南方菜，就给我做了好几样，就说吃鲜，特地买了什么那些乌贼之类的东西。完了以后我就没吃几口，所以下次我再去，他就干脆给我焖了一个大肘子。
是是是是，呀，我这个南方菜有一个菜我是实在是吃不了，也是像你说的那种鲜菜，它是怎么鱼汤啊，它那鱼汤啊也不是说是好像说是很好的鱼，就是好像是没办法做别的菜的一种鱼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鱼了，骨头很多的一种鱼，它就在那熬那个玩意儿，熬到最后熬成了一锅这个黏糊糊的，跟着稀浆糊是那样的汤，这个拿起来就喝，哎呀，那个跟那个喝那个鱼肝油差不多，实在是喝不了，那是福建人吃的东西。
对呀，
我也不知道那，
不知道
呀，也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。那个我好像是世界各国的菜都吃过，可是就是那东西实在是吃不下去，实在是吃不下去。呀，这个南方北方人吃的东西实在是有的不同。那么在四川的时候，在四川湖北湖南那地方，就是专门吃辣椒。
对，
你看专门吃辣椒，这个好像在北京吃辣椒的人不太多。
不太多，主要是湖南人能吃辣的。
那个吃辣的吃的邪呀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以前在四川的时候，记得看见呢，有些个人呢，没钱没办法买菜呀什么等等，就弄着一碗饭呢，像这个饭上面倒上一包辣椒面，
对，
红辣椒面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干辣椒磨成粉呢，然后就倒到饭里头和的那饭都成了红颜色，然后就那么吃的呀，这个好像是直喘气啊，还往下吃呢。所以我这个，哎呀，在四川住了8年，也没把那个学会，实在是学不会。
我也奇怪，好像吃辣的容易让人发热，我倒觉得好像是北方人应该爱吃辣的，
是啊，
可是想不到是南方人那么热的地方还吃那么多辣椒。
哦，可是有人说奇怪，说是这个以毒攻毒啊，是不是？天气热的时候，你这把辣椒一吃下去以后，
就凉快了。
就凉快了，说是好像你身体的体温增高啊，与外界的体温呢差不多相合了，你就不感觉那么热了。
还有这么一说。
还有这么一说，我那时候就是学不会，老是夏天的时候就热得要命，他们就说吃点辣椒就行了，我吃不下去。这个四川人管这辣椒叫海椒啊，说是此海椒啊，这玩意儿吃不下去，所以夏天总是很苦的。这个村子里头和这个城市里人吃的饭大概也不一样，是不是？
对，南方我就不大知道了。
我
是北方的农村，还是主要是吃的粮食比较多。
嗯哼。
菜肉比较少。
嗯哼。
农村北方农村的那个主食花样也是很多的。
嗯哼。
他们而且是农村的人。很多地方他管吃饭叫喝粥
啊，
北方的地方他是把这个有一种很好吃的东西，就是把这个玉米粒儿不磨成面，但是呢就是给碾碎，变他们叫玉米渣子，棒子渣，
棒子渣，
叫棒子渣粥，那是特别好吃的一种东西，因为那个农村都是打下来的新粮食，很香的，把它碾成碎渣就做粥，很稠的粥，它里面放碱，所以这个粥弄得很黏。还有的地方它就是讲究吃菜粥，它就连菜带盐带豆子，所有的东西都一块煮在粥里。我是吃不了那种东西，我是觉得这个本来的这个粥很好喝，一加上盐就不好了。但是很多地方是也是那么吃。还有农村还吃一种东西叫贴饼子。
有哈，
贴饼子，他拿这个玉米面，就是棒，他们叫棒子面了。
棒子面，
他农村的锅都很大，一般一个大锅就直径就有2-3尺吧，就
是
几乎一米。
是。
装在这个地灶上面。
是、啊。
它这锅是圆底儿、
嗯，
锅底下有那么一点水。
嗯。
然后他就底下烧了火，他就把这个玉米面磨的和得很稠、
嗯，
就往这个锅壁上面贴好些。
嗯。
然后里面有一点水呢，就有点蒸的意思。
嗯、
可是这个锅壁上又没有水，它这个、
嗯、
面就贴在上面。
这锅壁上是烤。
对。
上面这层
就
是蒸。
就是蒸。
啊、
完了之后出来呢，这个饼子就是有一层。一面有一层硬壳，像烤的一样，很脆，好吃。另一面就是像蒸的，很软。贴饼子。
贴饼子。哎呀，以前那种东西叫做什么？叫做，想不起来那名字了。叫做那是小米面做的，是不是？
哪个呀、
啊？
饼子。
饼子。
玉米面。
玉米面、
哦。小米一般不磨面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我没有见过。
啊、
小米一般它是做饭吃。
然后。
也可能有，我不知道。
以前我在北方的时候有这小米面饼子。
哦。
这个就是小米也把它磨成面，磨成面也是像你那样做，半烤半蒸的那种东西，叫做小米面饼子。这个现在没有了啊！
现在没有了，还有反正我没见过，可能我没去过的地方多着呢。
还有窝头没有？
有窝头，对，那窝头就是黄金塔。
呀，黄金塔
是把这个棒子面做成一个圆锥形，
是
底下拿大拇指往里穿一个洞，
是
可能是蒸着让它方便一点，气从里面透过去，
是
熟得快，
是。
所以对窝头还有，还有一种东西是叫疙瘩的，就
是
在这个在山西农民
是
晋南一些人就是吃这种东西是
那疙瘩是多半是白面做的，是吧？
哎，不，这个玩意儿不一样，哎，这跟北京讲的疙瘩就不一样了。北京讲的疙瘩是那个白面，
是
和的挺稀的，往这个开水里面
是
一滴一滴的放，就煮出来是疙瘩汤。
是，
在山西那疙瘩这么大，
呵，
就是一个跟一个饼子一样，它是棒子面和的很瓷实，弄一个大圆饼，就放在锅里煮。煮出来就连汤带这大饼就一块吃。
那煮的时候那饼还没煮，没煮散。
煮不碎，哎呀，越煮越瓷实。
喝。
这个
是
吃起来，这个一般不习惯吃这种东西的人没法吃，就是特别的撑人。
是啊，是啊。我还没吃过这东西，没见过那样的疙瘩。
这个我是在哪见的？我是在廊堡张庄见的。我爸爸在那儿。参观的时候，他的书里也写着吃疙瘩，那就是那种东西，那个玩意儿可是不容易吃，
不容易
吃。我吃半个就饱了，他们早上一个农民吃四五个大圆饼子，煮在锅里面。
喝。以前说起这窝头来了，以前还有那么个，也不知道是真事儿还是笑话还是怎么着，就是这个讽刺慈禧太后的事儿。这慈禧太后啊，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，这个人民的生活也是越来越苦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就有很多这个倡新革新的大臣呢，在这个朝廷里说是这个老百姓啊，这个生活真是苦极了，这个一天到晚啊就吃这个棒子面窝头，这个没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吃。这慈禧太后就说：“呵，吃棒子面窝头，棒子面窝头是什么东西啊？给我吃一吃，我看一看这个你这老百姓这个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啊！”就下令啊，说是得吃一顿啊，这个棒子面窝头，就跟这个御厨说啊，做窝头。这御厨一想啊，哟，这老佛爷要吃这个窝头啊，这可得小心点，不能乱做，就啊把这个棒子面这个磨得很细很细，做出来。丁不点大的小窝头啊，很小的小窝头，里头还放上这个蜂蜜啊，这个糖啊什么等等的啊，做得很精致的，给他端了一盘来了。端了一盘来，这慈禧太后啊来了，说是我这得跟这个老百姓啊共甘苦，是吧？吃窝头，老佛爷吃窝头，把这窝头拿起来一吃，哟，说这好吃极了，这老百姓吃这个还一天到晚受苦，这还得了？把那几个大臣给我逮起来杀了，那事儿就给解决了。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是可笑，这个慈禧太后吃窝头没听说过的事儿，这样的事情。这个，你说刚刚说到主食啊，主食，你说这个南方是米，这个北方是这个 小麦啊和别的杂粮。这个在中国现在吃不吃土豆啊？
土豆吃是吃，可是它是当菜吃，就是说，土豆一般的人他不像在这儿，他土豆是蒸啊，或者是烤啊、煮啊。那儿的人他是土豆是很多地方他是把土豆切成很细的丝，和别的东西一块炒。
咸菜丝儿啊，什么东西？
对。而且他讲究吃土豆啊，他不像这儿是弄得很面，他吃土豆是讲究吃脆的，
是是，
甚至有的地方把这个土豆丝切出来以后，在水管子下面洗，把里面淀粉洗掉了，剩了脆的玩意儿，炒起来吃就跟那个竹笋丝儿似的，
竹笋丝儿似的，是
这么吃。在这儿的人，比如我爸爸，他就吃不惯那样的土豆，觉得好像在吃生土豆。
所以你爸爸还有点这个，吃饭的时候还有点美国味儿啊。
起码是土豆吧。
土豆。
他也不一定吃不了，就是好像觉得那么做土豆可惜了。那个烤土豆多好吃。
好。
我倒是特别喜欢那个土豆丝儿。
是我刚一到美国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奇怪，好像是这些人一天到晚抱着个土豆啊，在那儿猛吃，而且吃那个土豆泥呀、这个真是难过啊！这土豆也跟浆糊似的，也是在糊着嘴里头往下咽。
我倒不觉得土豆泥怎么样，可是在中国土豆本来也不很多，
是
不像这儿这么普遍。
是啊。
中国更普遍一点的是白薯。
啊，
是
是
是白薯。
那烤白薯好吃。
那烤白薯好吃。
那烤白薯，我以前记得上学的时候，走的路上一出门啊，就先在这个，烤白薯的车子上买块白薯，这个手里可抱着这白薯啊，这个一路上走，冬天的时候这手就呀，这手就不会冻着，是不是？到了学校里还可以写字，你要不抱着烤白薯的话，这心里觉着委屈极了，是不是？那上学到了课堂都不能写字，什么等等的。
在那儿，学生里面还就是拿白薯还当做一种。就是有一个这个双关语了，一个pun，就是说，比如谁的算数算不好，或者谁数东西数错了，说你白数。
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个也有，以前也有，是的。
哎，可是农村还有这个农村有的地方产白薯产的很多，因为白薯是很高产的一种东西，而且可以当粮食吃，所以农村有的地方那就是白薯是。甚至就是很大一部分粮食是用白薯来这个当粮食，它可是它这个白薯呢不好存，你存在窖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坏，也会烂，所以他们是怎么呢？就是白薯刚一下来之后啊，就刚一收了之后就。全部把它切成片儿，晒成干儿。
白薯干儿。
晒成白薯干儿。完了以后，这个白薯干儿，它你看到农村有的房顶上就都是白薯干儿，院子里也是。这样呢，白薯干儿完全干了以后，就可以磨成白薯面。磨了白薯面，它可以和别的面掺在一起，做各种东西。有的时候呢，也要和豆面。掺在一起，农村有的地方有一种面条叫饸饹，
对，
它是拿一个木头做的东西，底下有好多小窟窿，把那个面装在上面，拿一棍子往下杵，底下就出来，跟那个挺恶心的，
挺恶心的，
好像玩一样，
是，
就把那个压出来，
是，
就压饸饹，农村就吃那个，
是，
也有的，
那是也是好几种面合在一块儿做的，你要常常出来，就好像是。也不白也不黑，灰不离鸡的东西，
灰的玩意儿，那半透明就快成粉条了，
是吧？快成粉条了，是的，是。
那个，也有的人他是把白薯煮熟了以后风干，弄成白薯干，那个就我很喜欢吃那玩意儿，就是一咬就跟那橡皮筋一样，
是，我也记得那东西，你看，那现在你说这个副食啊，副食，北方还是吃什么熬白菜啊这样的东西。现在这个吃肉的情形怎么样了？
农村里面吃肉还是少
，
城市里面倒是，供应还很充足。农村里面主要是吃粮食，吃菜。有的地方呢，甚至比如有的山区没有水的地方，菜也很难长，那就主要吃粮食，吃咸菜，种点萝卜，腌咸菜。这样。
呀，以前我记得这个，农村里的人差不多都是好像说是弄这个窝头啊。 喝一碗汤，这个每一个人发一块咸菜，是不是？像什么撇了呀、什么东西这种东西，是不是？现在还是这样吗？
对，农村里面很多地方就是不能长菜的地方，没有修好水利的地方，还是这种情形。有在平原上面呢，就菜就很多了。
是啊。
一般可是农村里面的油也比较缺，所以他一般不炒菜，一般就是做咸菜或者是拌凉菜，然后白菜黄瓜做一就是倒一点醋倒一点什么做凉拌，夏天是这样。炒菜的时候比较少，或是有点就是特殊吃好的才炒菜。
是我以前记得这个所谓的吃肉啊，大概是一年呢能数出来几次几天吃肉的，比方说过年呢，过五月节，过什么八月节的时候，家里头买那么一斤肉啊什么等等的。现在吃肉大概比以前呢稍微好一点吧。
对，那城市里面很多人就是每个星期都要去买点肉，怎么样？农村里边有的地方还是像你说的那样，也是得过年过节才吃肉，平常的时候呢也就是吃粮食。甚至有的地方它不产白面的，不产小就是不产这个麦子，它都是粗粮的，粗粮没办法包饺子，它捏不住。
是
可是那中国人的习惯呢，过年就一定得
吃
饺子，所以现在呢就是有这种好像国家补助，就是不产面的地方，实在没有这个东西的地方，就是每人就是过年发二斤面，让他能吃饺子。
至少这个过年这吃饺子这事儿得办到。
得办到。
没有啊，这好。我记得以前这个好些人就是过年的时候，人家过年很开心的，他过年的时候就是很苦，连饺子都吃不上一顿，是吧？这样的情形是这样。
再说到副食，这个粉条和就是豆制品，所谓豆制品是很大的一个项目，对吧？在这个中国，在美国就讲究牛奶的东西做这个做那个，
是
在中国就是讲究用黄豆、用大豆做各种食品。那主要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粉条一类的，有粉条、粉皮、粉丝，又是什么乱七八糟都有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豆腐。那豆腐的品种有很多，
是豆花啊、
豆
腐花啊、豆腐干啊什么东西，油豆腐是吧？诸如此类的。
哎呀，我不知道过去怎么样。我在工厂做活的时候，那个工厂的食堂的豆腐干和就豆制品的品种实在太多，什么都有，简直就有熏的各种味道的东西，什么好几十种，甚至可以有上百种。
我记得还有这种这个以前这个信佛教的人呢，比方说在庙里的和尚和这个什么女和尚啊，什么
尼姑
啊，和尚尼姑，这个按教条是不能吃荤的，是不是？不能吃肉啊、鱼啊什么等等。可是这些人呢好像是还没完全脱离红尘呢，还是怎么着，还是想吃，可是又不能吃，就拿豆腐做假鸡假鱼啊，然后煮出来以后，这个其实是豆腐，可是是形状是鱼和鸡什么的，所以自己还逗自己。
我倒不知道有这么一个。
我以前上和尚庙里去看这些人吃饭呢，这有的时候有些大和尚庙的时候，你可以到那儿参观的时候，你花点钱，他还可以让你在那儿吃一顿，就吃他们那些素菜。可是你把那菜一上来的时候，你一看，哟呵，这和尚怎么吃鱼啊，还是吃鸡啊什么的？这个用筷子一夹呢，原来都是豆腐。心里觉着很奇怪，都不知道这些和尚尼姑都干什么，一天到晚，很奇怪。你看，这个。好像是这个中国人吃饭的时候用的家伙也不一样啊，跟西方人完全不一样。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筷子了，是不是？这在西方用刀子、叉子什么等等的，在中国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说说吗？关于这方面的事情。
其实现在中国人用勺子倒也很普遍。一般学生那是还有工人，凡是在这个公共食堂里面吃饭的人就都觉得拿一个勺方便，喝汤也管了，什么都管了，也不容易丢一个小勺。这样如果筷子你丢了一根你就没法容易掉。所以一般的你看学校里的食堂和工厂的食堂，你一看 一般人都是拿勺子吃饭，然后不大用筷子，然后碗拿勺子。这也就是这样吧。其实还有一点可以说的就是，中国人这个吃早饭，是不是和美国的习惯也不大一样？
是。
美国人在这就喝一杯咖啡，烤两块面包。那中国人要是，就是主要讲究喝粥。
是。
很讲究喝粥，弄一点咸菜。要是再讲究一点呢，就是弄鸡蛋。还有一种很普遍的早饭就是油条豆浆。
然后是这东西，这东西在美国就没有的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在南方吃早饭，中国南方吃早饭，有很多人常常吃一碗面。你看，吃一碗面就是下一碗面吃。这个，我在南方的时候就那东西特别不习惯，好像是早上一开始啊就吃一碗油腥腥的面呢，就吃不下去，吃着好像心里挺恶心似的，就总是觉着喝点粥啊，喝点豆浆啊什么东西比较入胆似的。在美国这个每天好像是，每个人得吃两个鸡蛋呢、啊，什么还得吃两片这个肉啊，什么面包啊，什么等等。呀，说到鸡蛋，现在中国鸡蛋多不多？
还是城市里面比较供应比较充足一点。农村它一般的农民养了鸡，他都愿意卖蛋。有了钱他买别的东西。农民一般都是不大舍得吃的，他都是喜欢搞一些。把他房子弄得更好一点，或者是买布等等，他农民吃的方面是很节俭的。
我总是有这种感觉，好像说吃蛋，不是一种很普遍的一种习惯，是不是？什么这样的情形？这个，谈谈这些个中国人吃的东西的味儿，跟这个西方的人吃的味儿好像是也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个，比方说是这些个。五味啊，什么
酸甜苦辣呀？
酸甜苦辣咸这种东西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像是我有一种感觉，在美国啊，常常这个人吃的饭是比较淡的，
对，
味儿不很强，是不是？
对，
这个好像是没有人吃特别咸的，或者是特别辣的、特别酸的，或者是没有，就是好像说是特别甜的人。好像每个人都吃，好像在西方的这个一生下来啊就吃糖，那一天到晚喝水也是搁上糖，是这个吃完了饭还得吃点甜的什么等等，是不是？这好像中国没有啊。
中国倒不搞，不过你要说到糖的话，南方做菜总是要搁糖的。
啊哈，可是那搁糖是好像是调味性的，
搁一点点糖，
你看，并不是说是
就说甜食不像这儿这么普遍。
是这个，
其实这块是美国这儿，它菜里面都放的盐都很少，这味道很淡，但是它每样东西里面都放，比如说土豆上面也得放点盐，它做米饭里面也得放盐。
是，
在中国它菜做的很咸，饭很淡，就拿菜就饭。
是。
这么吃，所以你要在中国很多菜，你光吃菜呢，你就吃不下去，很咸，很齁，就是齁咸。可是在这儿呢，那你就是他做的肉做的菜什么东西都很淡，你单吃哪样都行。
这是两个吃法不一样，吃法不一样。在美国，你比方一盘饭拿上来了以后，有一块肉，有这么一点土豆啊，还有一点青菜，每一个都是已经调了味的，像你说的可以好像分开吃。其实有很多人呢，就是说是先吃肉，吃完了肉以后再吃菜，再吃土豆。
中国这些东西都是混在一起的，把肉切得很细，把什么东西都很讲究切的，顺着肉纹切，怎么逆着切，还有怎么样切，还都有一些讲究。
是，
我倒
是
不懂这个，就是听人家说过。
其实听说那个切肉啊，这个顺着纹切或者是倒着纹切差很多，因为你顺着纹切的话，那一丝一丝的那个肉啊。好像那个肉筋儿都还没切断呢，就很不容易炒嫩，是不是？那么如果倒着切的话，就是都是断的肉，
对，
所以就很容易就把这肉弄得很嫩。那个美国就不一样，那个肉就是一大块就拿上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完全得依靠那块肉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 所以常常在美国你就有比方说是牛肉吧，分很多等级，是不是？这一块肉啊，牛身上这一块肉就是特别的
贵
呀，贵，那一块肉就特别就便宜，好像中国没这种分别，是不是？
嗯，好像是没有。它就是我知道的就是牛肉多少钱一斤，猪肉多少钱一斤。现在中国卖肉的办法还是这种一个，就是在一个食品店里面有一个卖肉的这么一个柜台，然后那大钩子挂着猪牛什么东西，
是，
然后你他往这个台子上一摊，你说来这一块多少斤，他就给你隔一块，连皮带肥肉带瘦肉，就是匀着来。如果有人特别想多要肥的，他也可以多要；如果有人特别想多要瘦的也行，但一般来讲他就切一块是一块。
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我觉得在中国这个肉的品质好像是按肥瘦而分的，
对，
是不是啊？
对，
是吧？这个瘦肉越多的肉叫越好，这肥肉越多的就不好。比方说是五花肉那样的东西，就是一层肥的一层瘦的，那个瘦的很细很细的一层，是吧？那就是不什么好的肉。就是你比方像肘子那样的东西，其实就可以说是很好的肉，因为有一大块瘦肉在里头，是不是？可是在美国就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在美国好像是先得把肥的给剔下去，是不是啊？剔下去不吃油的，不吃油的，这个大概是肉太多了的关系。
对，中国人还现在还扔不起那个
扔不起
猪油，
是啊，
还是猪油还算是一种做饭用的油，也没有那么多，人家一般人也有不爱吃肥肉的，觉得恶心的或者是不吃的，但是一般讲来，基本上没有人扔的，总得把油炸出来。我倒是想过这么个问题，美国不是就是西方这种做饭的方法，比如说，它这个实际做就是预备的人工预备的时间是很短的，可是这个实际上煮啊烤啊这种时间是很长的。在中国就是另外一种办法，就是人在那预备的时间很长很长，真到在那个火上面做的时间是很短，
很短。
这个不知道跟两国的这个自然条件有没有关系，因为中国历来是缺烧的。
所以对对，很有意思。
在美国吧，长这么很多的树，很希望，我不知道这可能没有关系，只是一种碰巧。可是在这儿，在没有这些电力和其他以前的树是很多的，
是，
那就很好的木头就拿来烧火，
是，
烧火你就可以你可以这个就是在那儿慢慢的腾它几个钟头，烤它几个钟头，
是啊，
有没有关系？
是啊，
那中国人现在在农村你就没有人能做得起这种事情，
是
没有这么多烧的东西，所以你把它都切成很小的东西，这样呢一点火就把它解决了。所以我想这个做饭的方法可能跟这个国家的
自然条件
可能也有点关系。
是我想一定是有关系。你看，因为以前你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人这个往西部开发的时候，常常这些个人呢就砍树，是吧？把那树架起来啊，弄上什么，弄上一头羊啊，在那转悠转悠转悠，一烤好几个钟头，然后把整个这块肉都烤透了，那样才吃，是不是？那中国哪有那么些木头让你在那慢慢烤去，是吧？
像中国人现在好多地方农村做饭还是靠烧这个玉米秸秆没有煤，现在又开出了好多小煤矿，所以各地的小煤矿就能供应本地的煤，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普遍。可是要过去呢，它没有什么烧的，如果没有在山区，有的山上有一些树还可以砍一点柴。有的山，北方的山呢很干旱，就是秃山连点树枝都没有，
是
所以它就是只能拾点草，地上的干草，烧这个麦秸，烧玉米秸，靠这些东西来做饭，所以那个柴火是很缺乏的。
那个火烧不了多久就灭了，
烧不了多久
嘛，一会儿就烧成灰了。
对，有的那个就是农村的主妇是很会做饭，他那么一小堆稻草，你想稻草一点火，一把火就烧完了，
是啊，
一点些稻草就能做熟一家人的饭，他是很讲究这种东西，那在西方就是完全相反。
所以其实这很有意思，我想这个中国人呢费很多时间把这些菜啊都切得很细很小，大概与这个你说的这个烧火的这个很有关系，我想是很对。 谈谈这个吃饭的规矩吧。吃饭的规矩，这个都在哪儿吃啊，都怎么个吃法啊，什么等等的。
其实要真说起规矩，讲着西方这个 table manners，
嗯，
到现在倒还我看还没什么大讲究。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用碗吃饭，
嗯，
用碗吃饭那就端起碗来，嘴靠着碗边就往里可是当然在西方这就是很坏的很坏的 manners，
哎，
不能这么做。
是啊，
而且盘子你这么端起来也不方便，大圆边磕住嘴也没有，也不方便。所以中国要是我不知道过去有什么习惯，现在好像也就是那样吃饭很随便。城市里面是有桌子板凳，把饭端到桌子上来
也有所谓饭桌什么的。
对，饭桌。把这个菜摆的，一般
的
中国人吃饭就是几样菜摆在桌子当间，然后米饭呢是一大锅，个人盛到自己碗里，然后到各个盘子里面去夹菜。那西方人呢都是个人有个人的一份，没有这种
锅。有些西方人说是那样吃饭不卫生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一个人有病啊还是怎么的，这不就传染了什么的。
对，其实用筷子用得好的他也不会在那个盘里乱和，
是
他一夹起来就那一块沾不上别的东西。
沾不上别的东西啊。是，还有些中国人吃饭的这个所谓的，你就刚刚你说的 table manners 啊，这个有很多中国人到了西方来以后啊，这个吃这个面条，不是面条了，西方人叫这个什么 spaghetti，
对，
意大利的那东西是吧？吃面条就是去向里头一吸，呼噜一下就上来。
对，这是中国人的吃法，
是吧？
西方人就受不了
呀，西方人就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有很多中国人呢，老是觉得这个吃面的时候不往里头抽啊，好像是不过瘾，是不是？
而且好像也没别的吃法，不
是，
他拿筷子夹他也不好绕在筷子上，西方把这个绕在叉子上，好像
是，西方人吃这个面条的时候很小心的啊，弄这个叉子在那转悠转悠转悠转悠半天，然后再往水里嘴里搁。那中国人你看看，
他而且把这个面都切，就好像切断它，
是
那样，就好像在中国人就不称其为面了，
不称其为面。
要的就是那一条，
是中国人的哈非得那面很细很长，是吧？里头还有汤的，是吧？这夹起一吸溜，连水带面呼噜一下就进来了，吃着真是过瘾，是吧？那东西在美国一吃的话，人家就瞪眼了，是有这种说法。我一刚来的时候，这个我记得刚一来的时候，这个每一个这个外国学生啊，都有一个叫做什么host family 那样的东西，那么我的那个 host family 们就让我给他们做一点这个中国的东西吃。我想这做什么呢？什么也不会做，是不是？就跑到这个店里去买了一把面，就说煮鸡汤面还什么等等的啊，很便宜的东西吧，就煮了一大锅面，每人弄了一碗。哎呀，他们就在那儿啊，弄着那个叉子，也不会用筷子嘛，学了半天学不起来，是吧？就是好好用叉子好了，就在那卷卷卷，我就端起这玩意儿就呼噜就进去了。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这样一吸的话，这些汤怎么不会都溅到你脸上？”我以前就更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啊，这样的情景。
那城市是用这个桌子了，跟这儿的桌子差不多，这么高，用椅子。要在农村，好多地方它是就不一样。农村一般的家里面都有一个炕，就是土炕。
对，
做饭的这个也有意思。城市里面啊是就是很多人就生炉子了，有煤球炉子，也有或是气的拿砖砌的炉灶。
是
啊，现在用煤气的越来越多。在农村呢，它这个就是有也是一个灶，这个灶和炕呢是一回事儿，是通着的。有的地方它是在炕前面修一个台，这个灶口和这个炕面一样高。然后那个烟道呢就在这炕里面。来回转几个弯儿，从房子后面出去。所以冬天农民的房子里面都没有这个特别的取暖的，这个专门用来取暖的，这个烧点火这样的，它就是靠做饭用的这点余热。
是，
所以它中国这个 燃料太少，这个实在是每一点热量都充分利用，都不能浪费。
是。
他做了饭以后，这个烟在炕里面绕半天，都快凉了才出了屋子。
嗯嗯。
然后把这个炕就热起来了，炕热起来，整个屋子也就比较暖和了。
嗯哼。
做晚饭的时候那就更合适了，炕暖起来了之后
就睡觉，
晚上睡觉，
是
等到快早上的时候就冰凉了。
啊哈，
除非有的就是燃料比较充足一点的，那就烧炕慢慢烧，就是可能一晚上还能都，只要添的燃料比较多，那一晚上还可以都很热。
也那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。
对，
是不是？
所以然后这个做饭在这个这个炕灶上面做，有的地方呢是这个炉灶啊，在跟地面一样平，它是挖下去，然后这个灶口呢是在这炕底下，就是炕根底下，在很低，各地不一样。到吃饭的时候呢，也不是那个很高的桌子在屋里摆着，那是一个小炕桌，腿有那么三寸长，放在炕上，一家人坐在炕上围着桌子吃饭。
其实，在那种情况之下，家里面有炕，那炕啊，不仅仅是床的意思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虽然是大家都睡在那炕上，可是平常这个白天这个在屋里做点什么事情，都是在炕上坐着，是不是？这我记得那个你到一个农村家里面去的时候，一进屋就有一个小窄道，是吧？小窄道，一大部分这屋子就是这个炕。所以你这个进了屋里头就上炕，是吧？
屋里这个几乎就是三分之一或者一半，就是等于是这个地面有两种高度，一种是地面，再有就是有那么一米来高，
是，
然后上面铺着席子，
是，
平常呢就不铺被子，褥子都叠起来放在一角，
是，
炕上就光光的一个席子，
是，
一张席子，
是，
然后人就坐在上面，
是，所以，那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，因为你在那种屋子里头的也没办法用椅子板凳，是不是？没地方搁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坐在炕上吃。哎呀，那炕桌，其实那炕桌跟那个日本人这吃饭的那个桌差不离儿。这日本人不是坐在席子上吃饭吗？是他们也是在地上睡觉，是不是？他们那个就是唯一不同的，就是说是他们那个席子底下并不是加热的东西，是吧？不成为炕，他们那一进门就是那么，日本房子本来就与地相隔的，是不是？隔着三四尺，为了干燥还是怎么样的，所以大概跟中国的炕有点差不多。说说这个一两个这个中国的特别的菜吧，啊，有些个特别的，好像西方人不大容易听见过或者是吃到过的菜。
可能这种菜是中国人也不大容易吃到过。
yes,
只是 一种奇闻。
奇闻是有很多，我自己觉得就是传说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听人家说什么广东人呢，特别的这个什么没有文化还是怎么着，说是吃猴子脑子。猴脑，这个你听说过这种事儿吗？
我也听说过，而且好像那个故事讲的还挺这个，
挺邪门的，
挺邪门的，古董。
是啊，说是把这个，说是这个桌子啊，我听人家说的说，说是这个，大家坐在一个圆桌，四周坐好了以后，这个圆桌中心呢
有一个窟窿
啊。把这个猴啊，这头给他这从那窟窿那捅上来的时候，把那猴子拴在那儿，那猴子还是活的，是吧？活的。然后有一个人弄个锤子
一打，
把那脑袋瓜就给打开花了。打开花了以后，
酱油醋一倒
呀，
就
是是啊，把酱油醋倒在那头的那头里头，然后就拿勺进去蒯，就吃猴脑。哎呀，我这个。想着心里就打哆嗦，这不敢吃。
对，我听到的也是这么件故事，
也是这么个故事啊。
这说的还一样，
说的还一样。我这想这东西怎么能吃呢？是不是？你看，还有什么龙虎斗？龙虎斗是什么东西？
龙虎斗，我听说这个龙呢就是蛇了，这个虎呢就是猫，这个两种东西的肉做在一块儿，那就在盘里斗吧，龙虎斗。
呀，蛇
这名字倒是好听。
你看哈，蛇跟猫啊，这蛇吃蛇肉大概是还比较 普通一点，大概西方人也吃蛇肉，是不是？
蛇肉吗？鳝鱼吧？
不是，
西方也吃蛇，那我不知道。
西方也吃蛇，我你看，比方说是，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吃蛇肉的人多不多了，反正是以前这些个，美国印第安人常常这个逮蛇肉吃，在农村和西部这些开荒的时候，常常是也吃蛇肉，
哎呀，
打兔子、打蛇什么东西，也吃这种东西。可是吃猫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太明白啊，吃狗还比较简单，是吧？大家好像是狗肉好像是可以吃，好像吃猫这件事情，
不知道猫这味道怎么样。我原来有个有一个人，他父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西班牙打仗，有一次在森林里面不知道困了几天没有吃的，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只猫，也是饿得很瘦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把那只猫吃了，说是难吃的要命。
我这还没吃过猫，我吃过蛇，
吃过蛇，
蛇肉不错。
而且中国人还讲究吃狗肉啊，
哎，
是北方吧？
是北方的，你没吃过狗肉？
我吃过一回。
啊哈，怎么着？
还可以
啊，
就是想着不大那么好。
是，这也常常我就觉得奇怪，这个你要一用脑子就不能吃了。然后不用脑子，就是闭上眼睛吃。
哎、还有什么？你说完。
啥？就
闭上眼睛。对，这个还有地方吃驴肉。
驴肉是、驴肉不错呀、驴肉不错。
在那个长治，就是山西长治那一带、那个驴肉还是当地的一种特产，就是专门一种做法，专门一种就是加工。什么熏呐、搁加上点什么佐料熏出来那种驴肉卖，很有意思。还有一家姓黄的做驴肉特别有名，还是一家几代都做驴肉。
在东北也是吃驴肉，吃驴肉和马肉熏得很好的。这个你在我以前在这个做这个东北长春铁路，现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，是吧？这个火车站上，有这些个卖吃的东西人。都是不是卖烤鸡呀，就是卖烤驴肉、烤马肉，这个窗子外头给几个钱儿买一块驴肉进来吃一吃，不错啊，那东西不错。很多很多在北方，在不是在东北的时候，这个天冷了以后，那些人呢就要喝点酒，是吧？喝点这个高粱酒啊，这个壮壮寒呢，还是怎么等等的。这个喝酒的时候就吃驴肉，好像是下酒菜那种意思。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菜，我觉得名字很有意思。其实这菜并没什么了不起，这个就叫蚂蚁上树。
这蚂蚁上树是怎么回事？
蚂蚁上树这事儿是怎么样的？这个蚂蚁上树，树啊就是粉条啊，粉条一根一根的，就是蚂蚁呢就是这个碎肉啊，碎肉不管是猪肉还是牛肉，把它碾碎，碾得很碎很碎，然后这俩东西就像盘里一炒的时候，炒完了以后，这个碎肉啊，就是由于有油啊，就贴在这个粉条上头，所以看着好像是小蚂蚁一样在树上爬那样的，就叫蚂蚁上树。我以前有一次到一个饭馆去，看见有这么个菜名蚂蚁上树，我想这个还有吃蚂蚁的人啊，这东西奇怪，叫一个看一看。人家叫来了，一看原来是 hamburger， 这实在是没什么太大意思。
不过那菜好吃，我倒觉得还当然不算什么奇玩意儿了。可是，粉就是等于有的地方也就说起来就是肉末粉条。
你好，肉末粉条
也就是这种东西。我倒是觉得这玩意儿不错。
不错。好了，说一点这个，虽然说是咱们两个人都不太会做饭了，是不是？说好像说是，说一两点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中国做饭的原则上面的事情，好不好？
像我知道的主要就是讲究这个大火快炒这么两件事情，而且很讲究所谓的火候
啊，
就是真正有这个有经验的大师傅做饭那都是特别讲究火候，他知道这火到什么时候有多热放进去才合适。
对，
虽然这都是一种很好像很微妙的不足道的一些因素，可以说很 subtle， 好像很神秘。可是实际上呢，有人做出来就是好吃，有人做出来就不好吃。这差别呢也不在原料，也不在做料，好像就在这个这么几秒钟怎么炒法这个问题上。
我记得这个，我就 到了美国来了以后，就常常觉得这个美国的家庭主妇啊，做饭的时候常常都是用很多时间，用很长时间在那儿煮啊，这个比方说是烤鸡还是炸鸡啊什么等等的，就把那一大块啊放在锅里头啊，放在锅里头一大锅油啊，是不是放两块鸡在里头，用小火啊在那儿慢慢的一点在那儿烤，这么在那儿炸半个钟头才把鸡炸好了。其实那个鸡炸的也很好吃，可是在中国好像是就没有像这样的炸法的，是不是老是油烧得很热的，把那东西一放下去刺啦一声就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记得这个中国的这个食谱里头有些个食谱里就说，这个每次炒菜的时候油得烧得很热，这个菜切得很细，倒上去好像倒下去5秒钟还是10秒钟就得赶快给盛起来。
对，
这个有很多这个美国的家庭主妇想学这个做中国饭的时候，就对这件事情好像不可相信呢，说是怎么15秒钟的话这肉就做熟了，好像不可能。
切碎了果然就行吗？
是吧，果然就行。
美国对，还有一点是做蔬菜，中国就讲究这个很、
嗯、
吃很新鲜的，
对、对，
不要给它弄得很煮得很烂、
嗯。
美国呢，一堆菜就搁在锅里煮半天，这个里面的维生素也全都煮死了。
是，美国的菜实在是，在中国人吃起来实在是心里难过啊。
中国也就是在汤里面的菜煮的时间长，比如白菜汤呢、熬一段很长时间。
嗯哼。
可是一般的菜那就是很快，
嗯，
就吃着很脆，还有讲究有颜色，这个菜是吧？
对，
不能都给熬黄了。
对，给熬黄了。是，其实这你说这熬黄了很有道理，因为什么？你到这个，比方现在美国市场去买点那些个罐头里的菜啊，你开罐头以后。那个四季豆啊也黄不拉几的，是吧？是菠菜也黄不拉几的，什么东西都黄不拉几的，所以真是
菜的质地都变了，就是 texture 都没了。
是啊，是啊，好像是一个一个的都好像是跟这个吃菜泥儿似的，是吧？这个味儿也没有了，好像是罐头的菜全是一个味儿啊，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全是一个味儿。
其实要真按就是要真做这个地道的中国饭，你得有家伙。就是美国的这些家伙都不大合适。
嗯，
你比如说锅，要真正好好做中国菜，那锅是生铁的，很厚，所以它那个锅本身就能存很多很多热量。
是，
你那个油炸热了以后，把菜扔进去，这锅里面的热量还很多，不是直接靠这一点火出来的热量就散走了。
是，
你这么薄的一个锅，
是，
你就靠底下这点火往外透热量，你菜往里面一放，这
锅就
凉
了，
还得靠这个火。
是，
所以那个，而且这个圆底的锅，所以油都在下面能有一定的深度等等，这个都有关系。
嗯，
在中国除了饼铛子是平底的以外，炒菜的锅都是圆底。
嗯，
可是在这儿呢，一般的锅呢都是平底。
嗯，
做什么东西都是，比如你做这做点这个做点什么跟就面吃的这个spaghetti sauce，
嗯，
就面吃的这个什么东西吧。
嗯，
你也是那个肉末放在锅里面就咕的咕好长时间。
是，
这个西红柿酱在中国你要做炸酱面，那也是把这肉搁里面噼里啪啦一爆，把酱往里一搁，就
糊涂上来了，
行了。哎，
是呀，说起炸酱面这事情，这个我这个离开中国以后还没吃过这炸酱面这事情，常常啊总是一年之间总有那么个两三回啊想起来这东西。
这也是北方菜，也是北方饭了。
这也是北方饭。现在这个以前还有这么点劲儿，跑到什么中国城去找啊，看看有没有甜面酱。
倒没有什么做的。
你看，没有找不着甜面酱。
没有，这儿在费城根本就没有很好的北方饭馆。
嗯，
比如就是你那位老先生叫什么？
姓曾的。
姓曾的那位，我们都认识的那位老先生，他那个饭馆，就也连蒸馒头、花卷、烙饼都没有，他还叫北方饭馆，你说
是？是，非常奇怪。他那个其实很奇怪，他所谓的真正的特别一点的饭呢，就是每个礼拜天呢有一点油条、豆浆之流的。其实油条、豆浆这东西也不完全是北方的东西，是不是？
对。
这我觉得好像是南方人呢，这个吃油条、豆浆也反而更普遍一点，是不是？北方在北京，我记得谁吃油条啊，都是什么油炸鬼，是不是？
对，有叫什么， 叫有的也叫油果或油饼，
是吧？油饼那样的东西，是不是是圆的？
圆的，
要不是
切几道，
像中间切几道，不像这样剪长条的东西。长条的东西好像是我到了南方才看见过这样东西。
我知道在北京也，他们现在叫油条叫油饼之类的。
油饼这东西，
哎，
还有那芝麻酱烧饼，
哎，对，
呀，我常常想起来这个，想极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再说一说这个，这个水果吧，水果这个，西方人也是很喜欢吃水果的，好像是每天不吃水果就过不去了，什么等等的。那中国人吃水果的习惯不像这个西方人就这么重要。可是中国也有很多很特别的水果，这西方人根本没见过的东西。北京就有很多种，你说一两种吧。
北京那有名的，这个也不能完全算水果了，可是也是，就是冰糖葫芦。
嗯哼，冰糖葫芦。
这个一种小的很酸的果子，那个可以不知道是不是 crab apple， 有点像。
不是，好像是这个草莓和这个 crab apple， 合起来的一种东西，
一种，
好像是味儿，好像两个都有一点。
对，可是草莓是长在地下的，
是。
可是你说这个味道有点那个，
味道有点像，
很酸。那个玩意儿它穿在一个小竹棍上，
是啊，
外面蘸上冰糖，
是啊，
大街上冬天卖的多，到夏天冰糖不容易那么贵，
是啊，
街上卖很多。这个春节的时候，一般北京在琉璃厂，这是北京一条街，不
是
有集市？
是。
那个在那儿卖的糖葫芦有一两米长。
一两米长，现在好。
那个上面一个小旗子。
是。
小孩就，我小的时候就每年都得去，不去不行，每年都闹着去，到了那儿就买糖葫芦。那个冬天呢，很冷很冷的，什么都结冰，所以你葫芦可以扛在肩膀上，
是，
也不会沾的一身黏。
是啊。
就扛着就吃。大糖葫芦，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喜欢画画，那个时候一到春节，有些画家都到那个地方去速写。